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37集，星落秋风五丈原。话说诸葛亮殚精竭虑，多次率领蜀军北伐中原，虽然一路凯歌，却又无奈因为种种原因无功而返，之后几次也大都是如此情况。建兴十二年二月，诸葛亮再次率兵34万，第六次出祁山北伐中原。兵马未动，关羽之子关兴病死，诸葛亮命姜维、魏延为先锋。魏国皇帝曹睿仍然命司马懿前去迎敌，两军再次对峙渭水之滨。屡次吃了大亏的司马懿这次采取防守策略，不管蜀军如何挑战，就是不出阵厮杀。诸葛亮也不着急，他也已打算久驻祁山，还让蜀兵与当地的魏国百姓一起屯田生产，发明了木牛流马，用来运送粮草，屯放在上方谷。司马懿欣喜万分，以为机会来了，与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一起领兵前往上方谷，准备烧尽诸葛亮的粮草。然而这可就中了诸葛亮的计策了。司马懿杀到上方谷，遇见蜀将魏延只带了500军。魏延大喝：司马懿休走！可毕竟寡不敌众，战不三合，魏延拨马退回谷中。司马懿追到谷口，不敢擅自入谷，派出哨探前去查看。哨探回报说，谷中没有伏兵，山上尽是草房。司马懿大喜，此处必是诸葛亮屯粮之处，率兵尽数冲入谷中。忽然见草房内都是干柴，而魏延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司马懿暗暗心惊，对司马师、司马昭说道：如果此时有兵截断谷口，我们可就无路可走了。话音未落，只听得喊声大震，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烧断了谷口，又有火箭射下，草房内的干柴都着了火，火势冲天而起。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，下马抱着两个儿子哭道：我父子三人要一起死在这里了。正哭着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骤雨倾盆，满谷大火都被浇灭，司马懿父子三人逃出险境。听探马来报说让司马懿逃了，诸葛亮也不禁长叹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能勉强啊。于是引兵屯驻五丈原。司马懿此时再不敢出战，即便诸葛亮故意给司马懿送来妇女的衣服羞辱他，他也不动声色。不久，积劳成疾的诸葛亮旧病复发，病势竟然十分沉重。他心中知道，自己这次恐怕凶多吉少，来日无多，把姜维召进营中，把自己的毕生著作和发明的诸葛连弩图本传给了姜维。蜀汉皇帝刘禅听闻诸葛亮病倒，也是十分慌张，派心腹之人来问诸葛亮 谁可接替丞相之位？诸葛亮强支并体，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巡视，只觉得秋风吹面，彻骨生寒，长叹着说：“我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。悠悠苍天哪，为何如此待我？”回到营中，病情更加严重。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，诸葛亮去世。从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，一直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司马懿隐隐地感觉蜀军军营中似乎气氛异常，派人前去五丈原探看，回来报说蜀军退兵了。司马懿立刻判断出是诸葛亮死了，急忙点起兵将，与司马师、司马昭一齐杀奔五丈原，摇旗呐喊，进了蜀军营寨，果然不见一人。司马懿岂肯罢休，继续奋力追赶，追到山脚下，远远看见蜀军不远了，大喜过望，发力追击。忽然山后一声炮响，喊声大震，只见蜀军都回过头来，树影之中飘出中军大旗，上书一行大字：“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。”司马懿大惊失色，定睛一看，只见蜀军之中数十员大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，车上端坐着诸葛亮，羽扇纶巾，鹤氅皂绦。司马懿惊呼：“诸葛亮还活着，我中计了！”慌忙回马便走。这时蜀军中姜维大喊：“贼将休走，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了！”魏军将士此时已吓得魂飞魄散，丢盔弃甲，各自逃命，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司马懿在忙乱之中不知不觉跑出了五十余里地，好不容易被两员部将拉住了马。司马懿惊惶不定地用手摸着头问道：“我的头还在吗？”两员部将说道：“都督休怕，蜀军已经去得远了。”过了两日，司马懿得到消息说，蜀军退走之后，军中扬起白旗，哀声震地，诸葛亮确实死了。而那日车上的诸葛亮只是个木头人，这是诸葛亮临死之前留下的计策。司马懿再次感叹：“诸葛亮的计谋我确实比不上啊。”但又十分欣喜地跟众将说道：“现在诸葛孔明死了，我等都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诸葛亮去世，蜀汉失去擎天巨柱，三国形势又将如何变化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司马懿诈病传曹爽》。